谢谢大家的光临啊，谈不到什么讲座呀什么的，就是在这儿呢，跟这个各位啊，亲爱的观众们见一次面，我在这儿做一下汇报，就是我的这个学艺啊，作艺的一个经过啊，就是。如果相声是一门艺术的话，就是我这是艺术人生，就是我怎么过来的啊？有些个事件呢是鲜为人知的，因为在媒体上啊，这个报纸啊、广播电视啊，不能讲的啊。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场合讲呢，也是有一个。框框，我在中央广播电台录像的时候，那个编辑啊，姓编，啊，他跟我说：“田老师，您就随便讲，随便说吧，咱只要好玩儿。”我心里说：“好玩的太多了，他不能随便说，啊，这里头我是建国后的这个演员，是党把我培养起来的。”因为我受的教育呢，都是这个，党的方针政策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已经打成烙印了。我不能出圈儿，我要出圈儿的话呀，可以，他可以不播，但是呢，我有一个自己控制的能力，就是他老觉着不好玩儿，这个呢，他就有矛盾了。要想好玩儿的话。这就难了，郭德纲的好玩儿，对不对？他胆儿大，净惹祸。我这不行啊。后来您就随便说吧，我说好，你现在别录了，我给你说吧。结果一说呢，我说这行吧，这不行啊，不行算了吧。咱还是这样吧，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去说。就有一次，我在天津的交通台做一次节目，我就说了一句。其实他问我郭德纲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说这是政府行为。他马上就转题了，吓得哎呦，不得了。我说我就这一句，我心说我不说别的，这个他没有这个后台，没有政府的支持，他怎么会这么辉煌呢？我们从90年代的末期就在一起，他约我的时候，他给我报幕，我跟范振钰传底啊，他在开场。这个小孩儿啊，挺好，他的素质好，声音也好，眼睛也好，也勤奋，也肯学，嘴里也好。就是他呢，在继承中发展，他是沿着这个轨迹下来的。就是当时就有人问我们的老伴儿，我们老伴儿也这行人，也是说相声，就问他：“您看这个郭德纲怎么样？”啊，我们老伴儿说：“将来他要是好好的勤学苦练，是个角儿。”哎，那位问的呢，嗤之以鼻了，就哼，一掉头就走了。哎，结果呢，哎，不幸而言中，人家成角了。我在这演出的时候啊，我经常有这么一个笑料，就是即兴的这么一个笑料。什么呢？我指着这个我们这伙伴说的，我说：“您看，您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说新相声，您赶不上马季乾坤；恢复传统，您又干不过郭德纲，是白来一试。这怎么？这其实是我内心的自嘲。”啊，自己解嘲吧。今天我啊提，我也是谈不到讲座。那个昨天晚报我也看了，写着不当演员了，当讲师。我跟各位不能说是讲师啊，我就是随便的聊聊，有这个不对的地方呢，大家可以指正。主要的谈我这个。作艺的经过，先说说我的老恩师张寿臣先生。张寿臣先生生于1899，故去1970年。 死于肺癌。当时呢，他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这个葬礼，就是我们悄悄的把他埋了，埋葬在这个我的师娘的娘家，在边村啊，找了一块地儿，就悄悄的下葬了。后来呢，哎，他就说这运气不错，后来他那迁坟啊。二次呢就埋在永安公墓了。埋在永安公墓的时候，市里头这些个领导都去了，啊，像聂壁初啊、刘劲峰啊，我记得很多人举行一次啊很隆重的葬礼。我们老师呢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不但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相声的教育家。他的这个门徒啊，很辉煌，就是常宝坤第一个小蘑菇，天津那是老观众老人儿没有不知道的。那阵儿的他的声望在侯大师以上啊，无与匹敌。再有就是刘宝瑞。啊，我这师兄刚给他做完95周年的这个诞辰，在北京啊，我演了一场，啊，这个，再有的就是刘化民呢、叶立忠啊，跟老师学的这个入室的亲授的弟子，有冯立章、康立本、于世德等人。这个就是从小就跟着我的老师就学，我也算一个吧。我是最晚了，收我的时候是1953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在登云楼摆了2桌酒席，这样我算拜师。我拜师的时候，我们老师很为难，因为他已经按着他的声望和年龄。不能再收徒弟了，收徒弟我们这行讲究这门派，一收下来呢，这个师兄弟儿或者是晚一辈的都得承认。到我这儿呢，那就是太难了。我年纪小，苏文茂比我大6岁，我呢按照这个行业呢名分说呢，比他长一辈，这个确实让他心里头那不愉快啊。所以说，收我的时候，我记得51年，我初次到我们老师家去，我父亲带着我呀，进门买的礼物跪就磕头，因为我父亲是个中医师，他不了解这个相声的这个规矩。我们老师我记得当时很尴尬，一边叫我起来，一边冲我抖着手，哭笑不得，那个又笑啊，笑中皱着眉毛啊，这个不好办呢，这个不好办。我心说这拜师有什么不好办的呢？就是这个辈分问题。后来为这个呢，老师啊很费脑子。我拜师那天呢，没有赵佩茹，赵佩茹是我这一辈子是门长，应当得叫他参加。因为他不能参加，他一参加就麻烦了。他有话语权，因为他是大师哥，他一说一不赞成呢，这就搅了，那没法拜了就。所以说他跟我老师那又近，又后来呢又收他为徒弟，学这评书吧，就是在60年代，在政府的这个也是政府行为拜着我们老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又是义子，干儿子。所以没请赵佩茹，也没请苏文茂，因为苏文茂一请，他也有话语权，他已经成名了啊，他可以说呀，他不同意那就麻烦了，没请他，没请苏文茂呢，请的谁呢？因为苏文茂是常宝坤的第二个弟子，第一个弟子叫李伯仁，他这个苏文茂的艺名叫苏仲仁。按照中国咱们传统的这个文化，这个应当说呢，排序是这样的：伯仲叔季，他是二，行二。 所以说呢，这个李伯仁呢，打小呢学徒啊，但是他是拉四胡，他是个伴奏的那么一个演员，他所以说呢，他就不干涉了，你爱收就收吧。李伯仁就没演，李伯仁参加这个典礼了，这样呢就度过这个难关了，就算把我收下了。收下，直到90年代的末，我录像的时候，而孙茂还一再的跟我说，我不是不承认您，我说那无所谓的事情，都是这么大岁数，你比我还年长，啊，老跟我表态，您要收徒弟啊，我绝对没意见，我绝对参加，不能让您绝后啊，这门儿不能绝后了。我心想绝活就绝活吧，无所谓，现在都是这个一个子女的了，对不对？有的那个不育症怎么办呢？不孕，他没有，绝活就绝活吧。说相声的也不短我这么一个啊，就是我就跟我学呢，我都愿意教，就说我呀这个学艺呀、啊。从这个1951年到老师家，我先拜的谁呢？打算拜的杨少奎杨先生。如果拜杨少奎的话呢，我现在就是跟刘文亨啊，我们就师兄弟儿，啊，刘文步，我们算师兄弟儿。因为这个杨先生呢，当时我在那儿50年听了半年的活，就到他鸟市声远茶社去听相声，听就是学。也到他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地方没有了，玉德里南洋旅馆，因为他住旅馆的方便，在那儿呢写词儿、抄词儿、念词儿，可是就是杨先生呢，不闻不问，我就毛了，半年多了，他不闻不问，也不提拜师，也不提演出上场啊，那会儿我就。我是一个票友啊，打50年我就开始就演了，演了呢就是挺受欢迎的，啊，观众挺喜欢我，啊，他不这样呢，看起来人家不收了，这么着，才投奔到张老师的门下，我的老师收我呢，也是，啊，有他的看法，因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的子女都小，他将来呢，子女要干这行呢，因为他的这个大徒弟们都是啊，自立门户了，远离老师了，啊，刘宝瑞当时在上海，啊，冯立章也在外头，在济南，他不在天津了，所以说呢，他也感觉寂寞，他的孩子太小啊，所以跟我呢，想收我这样的徒弟。将来呢好乘船，好教给他的孩子们。临终前呢，老师也有话，就说我先教给你们，然后呢你再呀教给你弟弟。就说呀，老师这大公无私坦诚啊，不拿自己的东西当做一种私产啊，就传授给我们，然后再传给他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再有呢，我是初中文末小学毕业，上了2年私塾，这个老师也喜欢，没有文化的不行。再有呢，就是不是童星，老师呢不愿意就孩子们学相声，啊，这个童星呢靠不住，他有变声期，尤其男孩子一变声一长个儿。坏了就没人缘了。你看拿京剧来说吧，刘小元啊、王喜龙啊，当时红极一时，现在都消沉了吧。王喜龙还行，又练出来了，但是他那个身量太高了，1米8几了，那在台上那太高了，嗓音也不是绝对好，但是他功底好。刘小元呢也默默无闻，所以童星靠不住，这是一个。二一个，他还要求呢，听活，听他的活，对呀，什么呢？家境啊，生活比较富裕一点儿，这样呢，能够安下心来呀，能够听学，啊，能够不演出， 广学习，当时艺人条件是不允许的，因为都是苦孩子、穷孩子才学说相声了，所以呢达不到。老师呢要收两个师弟呀，也是这样，一个是傅寿延傅先生在南京，一个是来少华，这个来先生是济南。当时呢老师在到这两地方演出之后呢，收完了这师弟都想把他带回来，带着天津你跟着我呀，学二年以后再说，你先撂下，先不要说了。哎呀不成啊师哥，这二位都是这种表态，不行，那我们吃什么呀，得吃饭呢，谋生啊，没有这种条件。我呢有这种条件，新中国这建立了生活呢，我父亲呢工资比较高，哎，他是后来中医学院伤寒组的这个教师，那阵儿呢生活呢吃饭不成问题，所以说呢我有这个优越条件，老师的要求呢跟我这达到他的要求了，所以我就跟着他学。从1951年开始到1953年，边听边学边上场也演出，但是演出呢很少，三天打鱼啊，两天晒网，晒网比打鱼的时候还多啊，没有这个演出的机会，就是跟老师啊听学。老师呢不是啊关门教学，是开门办学，叫我呢博采众长啊，都听他带着我啊，或者啊叫我找人去听去。你比如说侯宝林先生率队北京市曲艺团，原来叫北京市三团，就是相声改革小组，他带领北京的演员到天津来演，在小梨园、新中央、大观园，最后在新生、华林这些个场子演出的时候，老师就是让我找谁呢？找你师哥去，找于世德。找于世德到那儿，他就给我介绍了，盖大事小。介绍完了之后，我就在编目条那儿听，听呢就是中场要听，他演两场，晚场也要听，自己呀带点干粮，随便的吃，哎，吃一点儿，就这样听两场。南市、鸟市、天津两个固定的大型的这个地上的这些个场子，他是都是中午晚上都演啊，我也是听，老师把我带去啊，这有个徒弟听活来了啊，就这样介绍完了他就走了，不管了，我就听，在这儿听，听的活连听他的活加在一起，我是终身受用啊。听着我现在用的还是翻到那箱子底儿还有东西，还有没拿出来的，哎呀收获太大了。因为侯先生演那个学评戏三板骨，他演的现在放的那个跟当初他演的版本就不一样，我掌握他原来那版本我也掌握，哎，因为我听的。但是我说呢我这个条件很差，本身的素质不行，就是我呀只能是说学逗唱啊，我只能够说跟逗，学跟唱不行，因为我没有那样条件，没有郭德纲那样嗓子，唱不了，荒腔走板呢还凉掉。我这孙女叫田佩，她小时候也说相声，后来现在在观音艺校学京剧的，一来啊他放假回家那儿放京剧电视那儿，我就跟着唱，他说爷别唱了跑调了，爷别唱了跑调了，我说我听着不跑调，你听着跑调不跑调，我听着跑调了，哎，就是不行，哎，板式也不行，这是天生的，这个板槽也不准，哎，这个唱功来不了。当然相声要求的不怎么严，学相声的真说相声的真能唱好喽，就是侯先生有几位，孙少林呐、啊，孙少林能唱， 孙少林呢、啊、跟王树田在我们这一辈，就是侯先生这一辈的这个先生们都是说学逗唱全才，因为他在南方，王树田。王树田一唱学荀慧生四大名旦，学这个梅上成荀的时候，那本人荀先生听完都点头，确实好，一条金嗓子。可惜观众对他没什么印象，没留下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孙少林，孙少林呢能够扮成戏，能唱时空斩，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功力，他学唱那确实到家。一般的演员学唱，我们这个就怕呀什么呢，哎，有伴奏的胡琴，一拉胡琴，你们要唱京剧唱评戏，一有伴奏的就唱不上来了，人家也给我们拉不上来，怎么着唱不规范啊，这个板槽不对，腔也不对，我们就是瞎唱。哎，我们那么唱着合适，在台上，因为不要过门，观众等不及，等这过门等不及，所以说呢一按着规范来唱，有的演员就唱不出来了，所以说很不规范。哎，我就是以说为主，说的也说不好，但是呢我哎很敬业，很艰苦，跟我们老师一样，还有马老师马三立，一辈子太艰苦了，奋斗到终生嘛，顶90多岁还不断的翻新了，比不了，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就是我不吸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扑克，不打麻将，我有功夫就看点书啊，就钻我这相声。哎，我也没几年说头儿，您算吧，我今年已经到75，这说话就过年儿，过年儿我虚岁都77了。这就是新中国给我们带来这种啊，现在人都长寿了啊，所以说呀这个观众还能听，就是我们老前辈都活不到这岁数啊，都是这个60多岁，有的就50多岁就没有了，所以到70多岁了还能登台演出，这是时代给我们的这个优越。还有一个就是后继还是乏人，没有，你看在天津市北京市来说呀，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哎，在10年啊，你比如说你站住了，你想了名了，这10年当中就冒出一位，你就抗不过他。你看我举例子，我们老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这时候啊还行，到40年代那就戴少普了，戴少普红极时，那常宝坤就红了，跟着就是侯宝林，4-5年郭荣起，您算算这几位名家，马老成名晚啊，的建国后的，就是说这些位名家你怎么抗争啊，啊，观众呢要换代，你那个东西呢你跟不上，你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怎么能不断更新曲目，相声就那些个东西啊，来满足观众。观众呢当然了，观众喜欢新的，新人新段子观众就喜欢，因为他老听那也腻了，哎，耳目一新。那戴少普鼠来宝原来那是穷家门的东西，就是乞丐啊才唱那个的，他把他搬上舞台，那个即时性强，能够当时啊看见什么社会上发生什么，哎，他就能够编词儿，哎，那个来得快，所以说呢观众就新鲜，哎，戴少普戴先生还有别的了，八扇屏啊啊，打白朗啊，五坠子等等，戴少普呢就起来了，红极一时，可惜死得早。这个按着门户说呢也是我们师兄，按年龄说比我大得多，比我们老师小不了多少，因为我们老师有很多就是 拜门的徒弟，就是承认这个门派，但是不学艺的戴少府师，还有沈观澜。沈观澜就是大家熟知的沈君，沈君是口技，我们老师不会口技呀，他是口技，他怎么拜老师呢？就是因为他是票友，他没有老师，这么着就拜着我老师门下的。所以说这些位老先生我很尊重，虽然是师兄，但是都比我啊，按这社会说是长一辈人了，比我都长一辈。所以我那年在北京电视台在北京电台我讲课的时候讲这个逗你没伤的时候，我提到戴少普，他的姑娘戴莲蓉还活着，给我来电话。哎呀叔叔您，我说您别介老姐姐，您别这么叫啊，他比我大好几岁了啊。戴莲蓉还有在北京住和平门那边，就说啊，这些位都是拜门的老师，学艺的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些位。我们老师最痛心的就是冯立章，当然了，有他的原因，有社会原因，有他个人原因，所以没享大名。我们老师全部的心血都倾注于冯立章了。冯立章的形象好，漂亮，嘴里也好，声音也好，他的路子也好，就是他的活路子不是这个啊，那阵胡来或者取悦一部分观众那种需要是怠慢说慢说不的，他是很严格要求自己，但是没有好捧哏的。文革时期间呢，死于齐齐哈尔，那他在齐齐哈尔的电台在那儿工作。所以说这是我学艺呢，听学啊，到了53年呢，我就是可以了。我跟老师啊，我们老师啊上道二，在小梨园能成600人的这个观众的一个园子，是老园子，原来叫歌舞楼，后来改的叫小梨园，就在劝业场对过那楼拆了，泰康商场4楼，在那儿，他在那儿演出呢。他的道二孙淑云的底金云大鼓，我呢上中场，我上中场呢是第9场。佟大方我们这师兄啊，他没有伙伴，他那伙伴杜三宝啊跟他分道扬镳了，他没办法了，让我逗哏，他给我捧哏，他死分活值啊拿30分呢，因为我是比较弱，自动降了5分，拿25分，我拿10分，他拿15分，我们俩演，他是现教我现学，就这样，拔扇屏啊，打灯谜呀、啊，什么的，都学，都在演，一边学一边演。黄鹤楼，因为他唱得好，他能唱，身上也好看，所以说他能叫观众啊叫好。我这样呢，就是等于虽然是逗哏的，但是属于配角了。啊，在那儿演，我记得有个老观众，这个老观众我在皇家花园啊，1952年我演过，那个就是南京路皇家花园，原来是护城河，那个河堤上有个席棚子叫红星茶社，我在那儿演出。我们的合作者是谁呢？有刘文亨，张兴汉、张子如、齐平三，这是我的师爷周德山，外号叫周蛤蟆，几个人演，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啊。正式班社不要我们，在那儿演，在那儿演呢，那儿的观众呢都是这个所谓的吧，就是一老一少，都是你看别看席棚子都是长袍或者西装，哎，在那儿演了一个时期都走了，人家把我们就甩掉了啊。这个范振钰啊，带着刘文亨他们这部分人就走了，把我跟呢周泽山呢周师爷一老一小就甩在那儿了。我给说单笑话也维持不了几天，我们啊 就是将军部下马，各自奔前城了。后来我在小林园演的时候，一个观众，我下楼啊赶场，赶到小新生鸟市那儿，在那儿还有茶楼，在那儿演出。我下车呢，得那我下楼啊，赶紧坐电车赶场。这个穿西装的这个人呢，这观众下来追着我，哎呀，你到哪儿去？我说我到这个哪儿？我到大胡同子有一个茶社啊，我到那儿演出去。好，我也跟你到那儿听去。那阵儿我不懂啊，这是现在说就是粉丝。哎呦，我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这个观众了不起，说你行你呀，我估计你到30岁左右，你必然有发展。我谢谢您呢，我也年轻，赶紧赶着电车就走了。直到现在我回忆，人家说这个话，人家有学问，人家有根据，但是我没领教，为什么？您为嘛判断我到30岁，我还真不出所料。到30岁，我这个业务就见起色，真见起色。说人家我不懂，听现在我也不知道人家根据什么，但是人家看得多，追着我听。那阵儿在小梨园也不少赚钱，小梨园一完事儿呢，完了，没地儿，在家待着。我老师给我建的哪儿呢？就是五魁海，魏文亮他老师组班儿。那阵儿，这个班社演员很齐整，有常宝林，就是二蘑菇，常宝林、郭全宝，郭全宝也撂地。后来人家就在那年，他进的中央团。郭全宝、常宝林、杨少奎、冯丽铎、王佳琪，五魁海，这些个先生们演。我在那儿拿多少钱呢？他们整份儿啊，赶2家园子，一天呢，好了也得10来块钱了。在53年，10来块钱就很可观了啊。我拿5毛，够2顿吃的，2顿好吃的，2毛5一份的炒饼啊。是里头有对虾、肉片儿，啊，这个鸡蛋我吃不了，啊，5毛钱呢不让上场，干嘛呢？光管敛钱，1分钱一段，到时候3、5分钟就一段，一段下去就敛钱，不让上场，因为你一上场，观众一走，大家受损失。哎，人家不让演，到了快到11点了，11点呢散了，散场，差那么10来分钟吧。立和，上场盯这个，我攒底，行啊，我5毛钱我攒底，好嘞，上去。我说什么呢？小孩子说，也就是地地俗吧。哎，这个什么还给我铺垫？五魁海，这是张世臣张先生的这个啊，这个老徒弟，也给我夸。我这么一说，我说完这段，屋里头300来人呢，光剩板凳，就剩我跟那个捧哏这俩人在台上，没人了，人家后边都分完钱，定走了。哎呀，欲哭无泪，找哭去都没眼泪。你这太尴尬、太难受了。这个词儿没忘啊，我就是功底还够瓷实，要不然全忘，全乱了就，那背不下来了。你琢磨他随说，就跟那个退潮一样，呼噜呼噜往外挤。你这玩意儿你受得了吗？哎，这个后来呢，他们。这个时代啊，就快到冬底下了。冬底下演出啊，他们有些个刚戒了毒瘾的这些位老师们，像武魁海什么的，就这6点到8点得说单口，说单口这玩意儿，他们都不愿意说，就浑身难受，不好受。哎，立和， 你跟先生这么些年了，好几年了，你会担着吗？我说我倒行，我倒听了，反正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来一个，打6点呢到8点，我一人我说中篇啊，9头案头里摇起景，我觉得这个最瓷实，就说这个。说这观众呼噜呼噜往里走，他那个到8点，他观众就齐了，嚯，效果还挺好。下来到晚上一分份儿，赏我1块，涨5毛钱，可就这一回，你不说单的还5毛，是吧？涨了这么1块钱了。在那儿呢，难什么呢？这个五魁海斗哏，他不跟你商量，哎，李和，给我站一个，站一个就捧一个，我说站一个。他被老老年儿，他要斗这个，这仗我听得多呀，要不听得多就搁台上了。这我给他捧，我给他捧的，我记得当时王佳琪这师哥呀，够意思，够朋友，打那侧幕条出来了，哎，你就问他呀，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他怕我呀，这是官子。这段子的这个两哏的捧哏的这个主要的话就是别忘这句，问这逗哏的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他怕我这段不会，他提示我那么一下，这就是感恩不尽的。哎，当时王佳琪老跟我说：“你早来呀，你早来，我得过活。”哎，跟过活咱哥俩使，我说行，我去了，我天天去的也不晚，他每天他来的都不早。白费，感情，哎，结果呢？常宝林常先生，这我们这二哥，立刻给我站一个，我说站一个吧。他把《三字经》歪讲《三字经》拉出来了，说我们这行话的拉出来了。他逗这个，逗这个呢不好量，头里有这么几句关键词，就是什么呢？他把这个《三字经》讲成一个故事。里头婚丧嫁娶是请老师请客什么？哎，有好些个故事情节。当初呢，他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人之初，人之伦，这是亲哥俩捧哏的必须要问。您说的不对，这个人之初啊，是第一句，啊，第一行的第一句。人之伦呢，在后边第四篇儿，怎么亲哥俩不挨着呢？你有哥哥有兄弟，问捧哏的，我有哥哥，你哥在哪儿了？我哥在北京啊，你们哥俩呢？你在天津，不也不挨着吗？我们分居另过，是啊，人家哥俩也是分居另过了，哎，这个是关键的，必须得搭得上来。到后头这个底，那是一对一句，那你要没有，根本就搁那儿，给人捧不了啊。什么呢？要打群架，打起来了，跟饭馆窦燕山跟这个饭馆打起来了。窦燕山约的人，约他二大爷窦尔敦，这就歪讲了。窦尔敦。约来五霸强七雄出，五霸强七雄出，这是《三字经》的原文。五霸呢，捧哏的要问哪五霸？有王霸，这是王莽手底下的巨无霸，锤镇四平山的李元霸，归降西蜀的夏侯霸，还有河霸手里拿着镐把，好嘛，这够6霸了。河霸就是脚行，哎，这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结果呢，出来好人给了了，谁也了得是呢？你们一家子，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兄弟，你们一家六口人给了了。我们家六口人的三字经有吗？有啊，哪句马牛羊鸡犬是吗？他是这么一个包袱，这个底呢，要是一字一句，这叫子母哏，要给人量不上来，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两段呢。我算没栽跟头，都算给他捧下来了啊！再有跟老师学呢，打51年拜师，一直到56年，老师也不教，没教，没教呢。我老家串门去也说说， 提的活呢，提点儿，也不问哪段儿你要学哪段儿。但是呢，在这个期间，他告诉我，我这个词儿啊，没有底儿，都在脑子里记。你这样吧，你找你师哥要去，我跟他说好了，他把彩子给你，就是他的这个脚本儿，把本子给你，我就找这位师兄去了。我说老师说了找您要这本子，不给。咱别提谁了，他认为我呢就不这点事儿。这位师兄啊，不但跟我这样，跟我老师这样交情，逢年必节磕，逢年到节磕头，是到那儿拜节，一切又是。但是我这俩师弟他认为不行，也是不给，什么也不给，认为你别耽误功夫。别瞎耽误，不是这的事，不给词儿。我跟我老师说了，我说这不给啊，我们老师就乐。他社会经验多丰富，他多明白。我这孩子我不懂，他懂啊。哦，好，我跟长宝说说吧。那阵儿全长宝，我们这师兄，这是我大恩人。你找他吧，我就找他了。找着全长宝，给我一本，就是那个。账本儿，说过去那个硬皮儿的，这么宽这么长的一个账本儿，这么厚的，全是词儿，哎呀，如获至宝啊！这告诉三天以后你给我，咱不能失信呢、啊。三天那阵儿没复印机，我抄不了，我累死，我抄不完，全家动员，连我妈都跟着抄词儿，没辙，拆开了，给他拆开了。抄完了念背，这算行了。这个后来到了57年，老师正式交活了，才正式交。54年我到唐山，到唐山呢我就受益这本书上，那阵也有点舞台经验了，也磨练的差不多了。到唐山呢也是我们老师开介绍信给我找的职业，那时候用不着，也没有这个职业介绍所啊，就是凭老师一封信，找你师哥去吧，穆祥林，穆立书，他的艺名叫立书，哎，就找他去。他是那学头，就是管事儿啊，班主，就是唐山小山生远茶社，哎，在那儿去了演完一段呢，我就回避了。人家给我议一下工资，拿多少？哎，这个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要是搭班啊，就是人家议论你，给你评论啊，评定这个工资。你要是还有一个就是沾光，什么叫沾光呢？我打这唐山呢，我打一站，我缺路费，我到沈阳，哎，那大家请你吃饭，你在这演出，钱呢？给你一部分资助，这叫沾光。你不在这搭班，哎，你路过这儿，这是友谊啊，同行的义气。你要搭班呢就不行了，人家就给你议论一下。经过议论还算不错，结果给我8厘分，就是死分活值，10分到头我拿8厘，就很可以了。这里头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就是拿8厘呢，必须干这个跟主要演员一样，干活一样，就是你的资历不够拿8厘。这样，我在那儿可就是，所以说在唐山是我锻炼成长的这么个地方。哎，早晨起来呢，自己研究活、背活、练活，我在那儿就。我拿这新词儿，人家不跟我念，老先生都不念，谁伺候你呀？我一个人是连捧带逗，哪段呢就不离婚，这段我可受益了，香啊！哎呀，观众那听着，我听高德明高先生的，哎，所以听他的这词儿也是来自北京的词儿，是全长毛给我的，有了这个可挣大钱了，观众那没见过，唐山观众没见过这段。新活新段子啊，响啪啪的，连说带逗一人，没办法，人家不给捧， 没人跟你费这劲，所以说呢没辙。晚上睡觉呢受罪，我们行里人叫练板凳。跟板凳怎么练？住店住去，你住店你分的份儿回都给垫去了。现在好吧，到哪儿提着包走，坐飞机还住五星级，那阵没有您了，没有，就是园子那是都透风，那建筑，你琢磨小茶园能好了吗？那地都不平，那板凳四个板凳并一块儿大铺，但是它不平啊，它个子上那怎么睡呢？俩板凳啊打横头，被那四个板凳架起来，这样找窍门啊，这样打开就能睡了。早晨起来呢，背活，我第一个受益的活就是文章会。哎，念完了本子自己揣摩，哎，这个揣摩演出，这个看人家好的地方就是北京三团，他们演出人家这个画面儿啊，舞台的造型，梁斗根的这个配合，哎，我根据那个自己去揣摩，一字一句的在练。您现在吧，我举例子，文章会。文章会呢，这个康有为这假托的不是康有为，蔡元培也不是蔡元培，就是啊，这叫什么呢？名人效应，用这俩人的人名啊，名头大，其实不是。这两个人就是蔡元培，北大校长，我是北大学生啊，这第一人称吧，我是北大的学生。康有为到这视察来了，哎，我做这篇文章得到康有为的夸奖。就是两个人互相的这客气，看这篇文章，夸这文章，但是这是夸文章的话，不是读文章，有的读文章就错了。贵校校长，请看这篇文章，非是奉承，康某实在是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若游云，速如闪电。我认为这样错了，就他这读剧本没读好啊，这个背词儿的等于这个，这是说话呀，这康有为夸这文章的话呀，谁说话这样吃陈条面了？不这样说话是口语啊，所以我处理的就不这样。贵校校长，请看这篇文章，非是奉承，康某实在是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一笔不苟，恰似风舞龙飞，诗中之妙句，无半言，勋章摘句，抄袭前人，字字是忠于之家，是这样，是说话的。后来这康有为的人物也是有人物的，康有为啊，一见着我，一看我的庐山真面，当时乐得脸都白了，而气得两人夸了一句满洲话：这等的学生做如此的文章，可真大葫芦。哎，他是表演，他是人物，啊，这是八字是好啊，夸你啊，好得很呐，八字的再狠，这满句我懂得太好，不是，康老师，康先生没说那个，康先生说的是啪葫芦，啪是一个讲义，葫芦是另外一个意思，啪就是康有为叫工友，你看有的是直接啪康有为来大嘴巴子，康有为那康胜随便啪的人来大嘴巴子，那是不像话的。所以说叫工友，叫唐毅那会儿叫啪，哎，给我来一个五的，两个愣了，这是土话，天津五的，什么叫五的？就是来锅贴儿，不懂，拆一碟儿，这都是土话，非常世俗的土话，拆一碟儿，不明白，就一大嘴巴子。葫芦呢？我那么一葫芦，哎，怎么啪葫芦哦，打出去了，成在实言也。这么演， 难言，这老师后来给我说的，很难言，很难言了。那个读那个歪的那个诗啊，也是有固定气口的，有固定的啊表演的。你正月里来，就我做的那个诗啊，啊所谓的诗歪诗，念的时候是一本正经，是老学究讲经的那意思。正月里来，正月正，我领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呀呼嗨。他这个歪的，他也有一定的表演的程式和方法的啊。这个演这个文章会啊，我在唐山这个谢谢，我在唐山我就传底了。文章会敢传底的那个，在我们内行啊，还别说，还老师兄们还真捧我。敢传底的太少了，那活太温，太温，笑料少，不好演，那个包袱非得准，一不准了就传一温到底，一个乐也没有，观众就没法听了。所以说呢，演的火爆，一个是当时呢没人演。都不愿意演这路段子，二一个呢，我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了这个唐山呢，他十点有一个要命的地方，他计时也是按着那个一分几分钟啊，五分钟啊，一分钱是这样，响大节儿，他有一个像警报一样，矿工啊上下工到十点。准响节儿，全是响节儿，这一响节儿呢，观众呼啦就全走。谁接那场谁害怕，谁接那场谁不愿意接，所以我这个文章会在那儿能扛这个啊，这个大饼儿，那是很难了，很难了。我在那儿哎，所以说呢，我打唐山1956年回来的，要不然就去东北了。哎，到回来之后呢，57年就是开始呢就建队，正式国家虽然说是集体所有制，但是管理办法完全按照国家的管理了。那阵儿57年给我定的工资是105元，中等工资，最高工资我们这角儿是130啊，再小一点的就110几、120几的，我是100几、105，就很可观了。很知足了，但是呢很难干。到了58年那是一个关键，不好干，一个传统段子基本上就都放弃，不能演新的。演新段子不要紧的，演新段子头的这个电话也要改造，不能够随便我们的意识流随便聊天聊天，然后啊再进活，不是那样的。必须见面就得拉手，直接的入主题。你比如说，哟嚯，老张，你在这儿了。我们说这实在是别扭，这样突如其来感觉，哎，跟这相声这传统的形式不一样。哎，但我那阵好呢，就是什么呢？好在我的伙伴任明启，这得呀特别提到我这个终生难忘的我这个老哥哥。按照这个辈分说呀，我们行里的比我矮一辈，其实啊他岁数比我大得多，属狗的，他也逗哏在唐山，到54年了，他看我去了一人没有捧哏的，他就不逗哏了。兄弟，我给你捧，我求之不得呀，有人给我念词儿了，打那儿我们合作一直到他故去，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啊。我举几个例子，就说我们不但念活他肯念，怎么呢，老师的活跟别人不一样，同名，这都是这段啊，名字一样，内容基本上一样，但是个别地方都不一样，谁要打算学，人家都不打算学二遍图了，再打算我会这段我还学，就不愿意学了，他能够认头 跟我学，跟我上老师那儿念活去，合作，在艺术上能够配合，哎，生活上那就是一老大哥，特别关注我。我们到70年都转业了，我们离着挺近，俩厂子，我在黄河道分析仪器厂黄了，那个田芬，我在那儿看大门，也在车间。他呢，食堂，我们这个任明启任大哥，食堂呢，他也能买点好东西，能买点下脚料什么的，啊，牛杂碎啊，知道我嘴馋呢，小杂鱼啊，一来就私下给我匀点，这个生活上关注。最使我难忘的就是我父亲第二次深埋，也在边村，我在我师娘的老家。后来我父亲的这个遗骨跟我老师合葬，他们老哥俩埋在一个坟里，我们是这样的交情。哎，我师弟说这就没办法深埋呀，他那个地方要种粮食要什么的，深埋一刨几座水，只有扔掉，没办法了，那怎么办？结果我师弟说，我们老师那个下葬也得深埋，他70年故去的，也得深埋，就是他那没水，他那地方高，就埋在一块儿。这个任大哥就拉着我父亲遗骨，我不会蹬三轮，蹬着三轮下完葬，天要就要下大雨了。他蹬着车呀，我坐在车上，他埋完之后跟着我走，半道上瓢泼大雨都淋湿了。第二天早晨呢，太阳出来了，我说我赶紧看看大哥去，看他人家浇着没浇着，感冒没感冒啊，我得看人家。我刚一出门，任明启进来了，兄弟你没事吧？哎呀，我眼泪都下来，没有这样的交情啊，终身难忘。我们是这样的交情啊，不但在这个业务上严要求，他有天津话、天津味儿、天津字儿，我这就不行，挤得他哭，正哭。我们老师说，他也跟老师念着，您看这玩意儿真难呢、啊。我们老师板着脸，不难。那中国人要学英语怎么办？外国人学中国话怎么办？啊，你中国人学中国话都难吗？原有道理啊，练去吧，练是真难练呢、啊。他成年人了，怎么练？练的时候啊，真难呢、啊，真挤着的哭啊。解手解大手都背词儿，没办法，挤的那样。哎，我们到了63年，我辉煌了，30了，那阵儿真不错了啊。业务上打60年就见起色，我们这角儿走了我就行了，我能盯起来，我盯船底了，也盯船底，工资还那样，但是呢，干活就是底活了啊。我比喻一天就是我要演2场啊，就挨2回刀一样。头里这些场啊都不软呢、啊。那魏文华那嗓子能唱，又是小媳妇儿，那留俩大辫子，那多有人缘。张振奇捧得也好，再有就是杨少华、马志存、魏文亮、李伯祥呢，都在一块儿，那家伙。你拴上我搁后头，谁搁后头谁含糊，那家伙真是，哎呀，真是困难。我的杀手锏就几个活，白社会这老师给的，白社会呀、啊、什么这个，哎，一到了没辙的就这个不离婚的，反正有几块活杀手锏。在我们这角儿没走的时候呢，我就接他，我跟魏文华倒着接他，别人接，我就老跟业务说，业务是我们师哥穆祥林，我说师哥您这不行啊，我这玩意儿老让我们接，我们接得走一半观众，哎，对了，要别人接着走光了，你们一半还不错了，所以你就得接，没辙，没有办法。到了63年呢， 哎，就辉煌了。我到哪儿演出，河东啊、钱德庄，反正这个藐视啊、南市这些个场子，我们也上园子啊，也演出，都是啊，观众都是有一波观众给我鼓掌，上去就有碰头好，就挺不错，我挺知足，挺好。哎，但是也很艰难，压力也很大。哎，63年抗洪，我发表一篇相声叫《家庭英雄》。在天津日报那阵儿，日报要登一个文艺作品，那是很困难的，不是一般的，就能登。这当时配合抗洪，哎，正是歌颂英雄家庭，跟着就是电视直播，到了63年，到了65年就不行了。到65年，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是越干越困难了，段子没什么了，段子没什么呢？怎么办呢？没有条文啊，我们自己呀，自相残杀。您比如说说相声的吧，跟战士一样，咱比一个例子，战士什么是武器？是枪。说相声的武器是相声，相声几乎没有说的，哪个段子也不行。哪段子不行？谁说不行呢？自个儿说不行，不是领导说条文下来，你这段不行不行，他不说，让你们自己说，自己说呢，哎，就自相残杀了，自己浑浑噩噩，满不明白外头的，就是什么呢？就像，王安石有一首诗叫《鱼儿》。绕岸车鸣水欲干，鱼儿相助尚相欢。无人切入沧江去，如此哪知世界宽。我记着有这么一首诗，就我们那时候，我现在回想啊，就是那鱼儿一样，在水里头还闹会，还美了。那外头那抽水机呀、啊，那个眼看着就把水给抽干了，那样还咬了，互相的残杀。我也不例外。我记得冯立铎冯先生给这个胡振江提意见，他那个鲁达除霸这个没问题，现在不行了，现在课文都不要这个，怎么的？这暴力，这个不合法律程序，随便打死人命，这不行。这个，当时那鲁达除霸认为这英雄，那阵还能演了，就有这么个台词儿。鲁达吃饭的时候，上来七个碟子，八个碗，外带一个火锅子，这也不算毛病啊。这个冯立铎冯先生，你这个没上菜呀，都上的是家伙呀，这不合理，这不像话，这也有意见，这得改也不好改。我呢给这个于宝林也提过意见，于宝林当然也给我提什么呢？铡美案这个没什么问题，批奖铡美案没什么问题，还找毛病。我说这个情理上不通，就是这个逗哏的老说这个现代的话，老这个捧哏的老拦着，老给他纠正。你纠正一回，纠正两回，老纠正这不合情理了，这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不会不理他吗？坏了，打那儿于伯林那半个月不理我，也不怨人家，就不怨。就说那阵儿，到了最后，我们每人剩了一段，我就剩一理发。这一人剩一段，可爱的观众啊，还听了，还有观众啊。到文革期间呢。我们演话剧，演了两个大戏，演了几个小戏儿，起满坐满。我们要就是开拓，年轻嘛，打算呢不认头灭亡，我们还得挣扎。相声一段说不了了，没有相声。那阵侯宝林都盯着转业了，没有了，就剩一马季，没段子，说不了了啊，怎么办？演戏。就那样，我演正面人物不行，演不了，因为这形象太不好看。一个我呀，一个谁呀？一个孟祥光，老观众背不住有印象，大胖的。我们一肥一瘦不行，他太胖， 也演工农兵啊，演不了。我们唱那演那小段，他们都在千花井演，观众都心满坐满，还挺好。哎，不让演。我们俩人在团部里头，看家，盯着什么呢？转业，就是干别的去了。我们那伙伴人民起拉大布，没办法。后来演《槐树庄》，演《农中几》是大戏呀，挺火爆。到塘沽，一天三场，15天客满，演半截儿，江青的指示下来了，回家闹革命，不演了，都回来，不演吃什么呀？国家的给钱呢，我们自负盈亏团体是自负盈亏呀，您呢？不演就没饭吃了，不行，回来了。我那阵演两个地主，头一个槐树庄地主，第二个呢刘文彩。刘文彩现在报纸已经披露了，没怎么扒东事，捏造的啊。这个刘文彩是个大地主，哎，我演那么两个地主，我的形象不行。演小段呢，我们这造反派认为也不行，不行。杨少华拿了个词儿，就是那阵文革嘛，大联合了。拿这词儿吧，一拿这词儿呢，我们那个看完词儿，哎呀，这没人了。我那坐着，我是他老师啊，我给教出来的，没人了，我不是人，我也是人呢，我就没演。我那阵儿就成熟了，就不那么暴躁了，不是年轻火气盛了，我就没人了，这怎么演呢？要我们试试吧，结果演的挺火，演员就不让上台，他多难受啊！再者说，他是谋生手段呢，别说事业，咱这是谋生吧？你把饭碗这饭碗就掐了，你不让演，不让演不就完了吗？不让演就别演了。后来怎么也不行，到70年，我们就都转业了。转业是我工资105啊。65年给我调薪，这都有意思。您听着，调薪呢，我是最高级了，没有这么高的了。市里头有个不成文的口头的一个指示，这位老兄也故去了，咱也不提了。这首长命令啊，区团不许超过孙茂，说相声的不能超过孙茂工资，跟孙茂看齐。你这底角也跟他一样，98块，给我落钱了都。我105啊，落顶98，我高兴。怎么呢？我纳入国家演员级了，我是10级演员，我了不起了。我跟孙茂一样挺好。哎，结果呢，孙茂现在又涨了好些级，我也没涨。没法了，这首长这样的命令呢，就是有的就不服从，当然有服从。还转业的时候呢，落顶55，还有的区里是这个条文是这么下的，55到50，50到55，有的区里头，河北区执行命令比较坚决，一概50，不许55，好，多5块不给。哎，我们还算不错。我一进这厂子了没有？红色缝纫厂，您听这名字，这个门口挂这个牌子，这厂子这牌子比我们家这搓板长一点，有限。到里头一看呢，都是中年妇女，男生很少。我一想，坏了，我进大观园了。拿我当贾宝玉，我这壮劳力，我行啊，我是反正肩不能担担，手能提篮，打小说相声，我是任门不会，这么一个干不了啊，干不了也得干呢、啊、让我上缝纫机，你不是瞎掰吗？那不是，反正我呀，抱定决心了，我是不喝水，不捡手，不闲逛，一心就在机器上不动劲儿，但是不出活。但不怨我呀，我真想出活的出不来呀。 他没办法呀，这没干过这个。后来让我跑业务，干了二年，装劳力啊，挖这个咱地铁7047，打砖，都把我派出去，我顶事儿，我棒。我们几个还有俩这个有问题没交代好的两个男同志跟我一块儿，干活，我还是班长。班长，我带12个人呢，我这个班呢多一个兵，怎么呢？那个兵啊，老吴，我还记得他了。这老吴啊，跟那个班长不和，不愿意跟他干，非得跟我干。我要扩编一个，行了，跟着我干吧。就在鞍山道那儿挖这土，挖这土，冻土它不好挖呀，怎么办呢？人造地震，在上边被蝎子打着，就造成裂，裂完自己塌方。这么着装完了，往那个环田土啊，往那个南京路那儿倒，往那个地铁的那时候是开槽嘛，不跟现在搭底下通，上边不知道那啊倒。有俩女工不好干，人家反映我是班长啊，人家反映我，这俩女同志她不好干活，你看怎么办？我成熟了，我说好，你不别着急，我问问。我到那一问，我说人有人反映您呢不好好不来干，好不好，您有什么意见呢？我听听。他说我们俩是临时工，临时工我们是车间聘的，我们不干这个活，这活我们不干。我说好，不干呢您跟领导反映回厂最好。哎，结果人家回厂了。后来有一位分配到西南角当会计的，多的见我特别客气，因为什么呢？咱没怕横眉冷目，你为什么不没有？啊，咱都是干活的，我又干不了，我干不了呢，我还得奖，在那不错。到74年，就把我呀转到这个北海仪器厂了，那是区里头啊，哎。所谓的骨干，将来在成立团的这一部分，哎，有我、魏文华、魏文亮，陈永清、陈永忠，这我们原来南开区的，还有艺文评剧团的几位，在那儿天天在那儿演，在那儿演呢。74年我能登上工农兵的舞台了，别看赚的少，55，但是我很荣幸，我上那台了。我又编了一段家庭会议，这个段子跟那个孟祥光一块演的，获奖，市总工会获奖，连演一个星，连演半个月，在哪儿演呢？义工，现在这园子没了，2000观众，我传底。这一段相声有2条语录，很难说，很不好说。头里这五场是非常的硬整啊，都好家伙的，高曼华，旅美歌唱家高曼华上前场给我，关步村给我上前场，董祥坤上前场，那是现在非遗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人了，董老，还有甄金堂，有侯玉丽，这一共这五场我传底。10点半，10点多才上场，东里线，一子儿不给。我回家呢，我住南大道10里外这屋子，我妈呢还在等门，跟我媳妇儿等门呢，我被自行车还得推到屋里去，然后关上门，我拌了2馒头啊，一杯白开水，我吃完睡觉。我妈呢，这个神经衰弱。得到2点，夜里2点才能睡，搅得我是家宅不安，我都得奖了。哎，我一看坚持不住，我跟那个张世杰啊，管那个厂的派厂的，我就央给他，我说您这样吧，明天呢给我派个中场行不行？行，人点头了。这中场9点来钟，我早就去了盯着。我们这个孟角啊，进场的时候9点20。还得穿底，舔着大肚子，他非得啊当底角，他有这个欲望， 哎，他非得当主角才美了。我一看我实在受不了，我坚持不了了，我演完这个我就告假了，我说我不演了。厂子还不愿意，厂子您又出去又演去还不待见。哎，这段子是歌颂谁呢？歌颂下乡知识青年白启贤。白启贤死了，这女的嫁给农民了，大学生嫁一个基本上半文盲的一个农民，这就接受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的形式多了，非得嫁他吗？嫁他可能接受的更全面一点。不是，咱不知道啊，不懂。我就看报纸，抄报纸写这么一段子，我还得体验生活去，找白启贤没找着，他做报告去了，这人窝囊死了，据说。哎，后来啊，这谁问我，我们那儿的一个会计是大学生，一个大夫，医科大学毕业的，是保健站的医生，是那个分析医生上的，这两口子，那会计王会计问我，哎，田老师，您写这个段子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嫁给农民，您得给说清楚了。到我心说，我要清楚我都孙子，我不知道，我就抄报纸给他添点笑料，我哪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说。现在你要找出来一个理论水平高，他要说得清楚，我改姓。说不清楚，没辙了。披林披红，披这个辱发斗争啊，我火了一把，这叫棒打豪门。王文玉写这段子，写这曹操啊，哎，当这个都御，当这个县狱的时候打过豪门，哎，这好啊，挺火热。这个当时区里的这个工业局工会看上我了，披林披孔啊，让我还写段子，跟陈永清俩人去了，提了包，咱还得写，不写不行啊，写不了。披林披孔都是毛主席电文呢，那怎么写啊？变成立体的，变成了形象的语言的情节，没法改变，谁给改变？谁敢写情节呀？不知道。再者说了，你没法写，毛主席跟林彪都不能以这个演员的身份出现，那有现在能演，那会儿要演好吧，您反革命了，那谁敢演？演不了，就跟他拖延吧。我们写一个就是带配图、带这个解说词的那种图片。半个月之后来了二位，脸上那个难看啊，要哭，这个太素了，太素，我不知道他吃什么口味，不素摸不着，这不行啊，啊不行，哎，非得坚持还得写，我就跟他磨吧，写不了，反正也不说写不了，就跟他泡。这个书记呢叫李栋贵，这个人书记也动员让我写，他是受局里领导的。结果呢，正好区委的和委会副主任王树海呀上这视察去，把我救了。这个李栋贵就请示王树海，你看这个披林披孔，这写成文艺形式，这个情节人物什么的，你看他们怎么写这个？王树海简单回答，不能简单类比，写不了。完，哎呦，我心说，哎呦，好，救命啊！您可写不了，不写了。这李宗贵左急了。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上海昆剧院。在八一礼堂演那个大批官，那是黄色凶杀戏，在解放刚解放就禁止演的那个节目就不演了，现在恢复上演大批官了。我去了，我爱看这种戏，我就去了。我一看坐我头里，我们书记在我头里，感情都一样，我们都戴着面具了。我们那个副书记王发老犯错误，要不犯错误那是大角了，那个啊，那个 后来我看陈永玲的时候，小放牛，他也坐我前排了，感情都是这路货色，我们都是同号，感情。没想到，那既然同号，您给我造成这么大困难吗？啊，就是自私，他为了自己，就是他也不懂得文艺，也不明白这个，哎，不明白，不懂，所以到了。1978年我就恢复演出了，自动的，自动结合，自由结合，也是非常残酷。和平区啊，班德贵他们，刘文恒、班德贵那边力量不足，约了我跟魏文亮一块儿参加演出。刚演出呢，天天刻板，78年了，打倒四人帮以后，那会儿那个环境多好，观众也憋急了眼了，想听相声。听不着啊！一看好，这些人又出来了，好嘛！天天高英培他们，我们在一块儿演，都拿一样的工资，啊，都拿一样的份儿。以前呢不敢要钱，卖票呢，送点礼品给我们什么呢？秋衣秋裤，一个大铝盆，请我们吃顿饭。哎呦，没法儿。后来一琢磨，坏了，都让票贩子给赚了，感情傻蛋。人家卖票都顺兜了，给你买点这个打打你们，这干脆要钱吧，不敢要钱了，不管那个，要钱吧，这么着，都开始就要钱了，要钱的冯宝华家里的五个男孩子，连秋裤上面净补丁换不下来呀、啊，他违规了，结果不行，来假报班。这假报班我还跟您讲，您因为不知道我们这个残酷性，我也遭遇过假报班。1952年，对，拿三里份在顺心那儿干，几位有高英培，有王明禄啊等人，有冯子玉、冯立铎、冯立章他父亲在一块儿干，三里份人都不用，后来让他不演了，其实就把我给辞退了。等我不演了，人家还接着演，是这么着，这叫假报班，报班就散了，这团体散了，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班德贵约我们呢，那是残酷极了。他有老人啊，和平区那老人啊，严小茹，对吧？王佳琪、于有福，不用，不行。最后严小茹严先生去了，这都老哥们多年了，就说我们这行难，有一句话俗语，我们这讲的买卖锅里不煮交情，就是咱们市场是市场，交情是交情，两码事儿。说你这老了，穆祥林跟这个我们师兄穆祥林跟严小茹去了，要参加演出，班德贵告诉他老哥哥您这么大岁数，其实他也不小了，您这么大岁数了，这样吧，天天盯，怕您盯不下来，一周啊，您来几次就行，大概给开7里份。你打算上天天有？不行，王佳琪根本就上不了，不在这边约的我，于宝林跟我开场，这是班德贵的规矩，班德贵一向用硬场开场，开场呢。是开场一个，第四场一个，这说我们这内行话，开场最难，因为必须得开开就是什么呢？底下观众得乐，哇，哄堂有效果，还鼓掌还欢迎，这样就开开了。如果你这场上下来观众一点都没乐，那第二场更难了。所以第二场第三场的黄雪良跟王明禄弱一点，保着这两场，这第一场25分钟完成任务，还有一个翻场，不许过25分钟，不能开不开，不行，开不开你明儿人家不用你了，你必须得开开，这是一个。第四场是刀口，我们行话有一个叫接三不接四，第三场能接，第四场不好接，第四场就乐的就差不多了，观众就需要吸烟呢、啊、上厕所、啊、方便起来了，所以说你就很难把握了。你要把他给第四场把握住了，后三场好办，后两场都好办。所以说拿一样的钱各有各难， 魏文亮那阵就红了，因为我不演了，孟祥光就跟他了。孟祥光上我家去了，这倒叙一下，说你要不演我怎么办？我年轻啊，我还需要锻炼。后来王文玉给调停，就是这样吧，要不然跟魏文亮，我说跟谁都没关系，我不拦着人家。结果呢，演了没有半年，他们坚持着很好。地震的时候啊，这个最忠实的观众和最忠实的演员就是孟祥光跟魏文亮。啊，到城乡礼堂演出那天早场刚地震完，续的演员就他们俩，魏文亮、孟祥光，观众一人，最忠实的观众，谁敢去还坐不听？那好家伙，那还晃荡着了，啊，这是最忠实的演员和观众。等到一打倒四人帮，一段百花齐放，魏文亮起来了，红了，所以这机会就错过了。哎，就是这么个倒叙这情况。他这个，我在跟他们一块演出的时候，魏文亮、刘文亨、高英培轮着攒底，我跟于宝林轮流着一四场，干了一个时期。后来呢，就是谁，老文化局那些个老领导在农场都回来了，恢复了这个旧的体制了，就是啊，就传出话来了，刚哥几个爷儿几个别演了，这还很有。还不错，很有人情味儿了。人家副局长刘瑞森，挺好。刚别演了，大伙儿已经是收不住了，钱呢您呢？啊，这个谁呢？于宝林就违规了。于宝林怎么违规呢？他呀，在这儿他，哎，在这儿演出啊，不许搭别的班车，不许私自演出，因为分散这个团体的力量，因为这主要的，这过去说我们行话，这大学这是主要的，这是挣钱的买卖，你不能赢。结果呢，我也赢了，我赢了冯立铎这边老哥们了，找的地儿演员不齐呀，也得约文亮过去。我说你跟老班说一下，老班同意我们就过去。跟老班说，老班支持，您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叫他们赶一下吧。这么着，我们两场赶场，赶完场钱归谁呢？被钱拿回来，大伙分。你不能自己，我的劳动我下兜里，这不行，这是规矩。赶场，你必须你以哪个为主？你要以那个为主，你走，这不用。你要以这个为主，你挣的钱你必须拿回来，大伙分。于宝林私自太穷啊，演了一个才5块钱，结果没拿回来，也没违规了。下次呢再拿演出，比如说吧，在北京花园有个剧场演完了，下一个台口就是该中华了，在那儿演出一登报一亮报吧，说我们这个就没有于宝林了，告诉你不演了，我们就散了，散了其实假的。就是被你开除了，于柏林没辙，冯宝华上我这儿去了。老哥，看我这裤子还打着补丁了，我就怎么办？我要不然您跟冯立铎在一场，要不然我再跟你说说，我跟老班再研究研究，再给说说，我又跟老班又说说，跟班德贵还算不错，回去了，回去大概那得少拿钱，这按着规矩说。你要是这样违规，你这一段时间你拿不了整份儿，我不知道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哎，就又回去了。这里头有个不成文的条文，就是没有，就是自然法规，就是专业行业里头我们承认的这个法规，啊，大家遵行遵守。现在很难说，现在都乱了，谁也管不了谁。有人问我现在相声情况，我是六个大字，六个大字就是浮躁。出书也好，演出也好啊，书啊，反正净是那个张冠李戴的，咱啊，什么冒名顶替的， 是错误讹误的地方，这是疏啊，急于出疏，出疏是净抄的，抄张三，抄李四，李四那就不对。反正关于这相声的疏是这样的，浮躁，急于出疏，急于成名，急于演出。天津的演员呢最要命，按等级说呀，我就支出去一点儿，这个演员呢，过去都是解放前呢，都是自营，都是自己负责的单干。建国后呢，我们这部分七团的自负盈亏的大部分演员嘛，就打都算流散艺人，流散艺人，对，这样。后来一部分呢，就天津的民营公众。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后来电台这部分演员就算国家干部了，他们现在就算国家干部了，算干部。他们转行，比如说学员不够条件，能转到税务局啊、公安局啊，能转到这儿，我们这个转不了。他们能转到这儿，演员呢，北京呢，那更是了。北京那是这个相声的就干部，说好听不好听就相声官僚、相声官官员，那个咱更比不了了，那个都能厅局级。现在一般的，你比如说侯耀文呐、石富宽呐，是厅局级，就是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就是那一圈儿。他总团呢，各大总部都有文工团。他那总团团长相当于厅局级，分团团长处级。那个姜昆同志呢，那是等于副部级和正厅级。他现在是那个曲协，中国曲协这个主席，是书记，大概主席是刘兰芳。这么着。他那是属于官员，官员文化官员，天津演员呢，就打80年以后是江河日下，以前60年代还跟中央台能平起平坐，这些老先生还行，到那时候到80年代以后，从经济政治的地位是日益下降，因为。央视没有你的图像，没你的节目，上不去。你在全国13亿人当中就无名之辈，常宝霆也是如此。常宝霆长得都没办法。所以马老也不行，就天津捧，其他的地方粮票不行，中央那会儿挂不上号，没门儿，那等于没门儿。天津的演员要打算挣吧挣吧，就是要怎么说浮躁呢？非得搞点专场，拉点赞助，得请北京的大腕儿来助演。到底卖谁呢？你不演出吗？你得花钱雇人家那个大腕儿来。雇这大腕儿呢，我给举个例子，天津的相声演员呢，就是得了软骨病。骨质疏松症，北京呢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大腕儿，相声大腕儿就是我们天津的相声演员的牛毛壮骨粉啊！所以有人要搞这，我说你别给我搞，要搞呢咱联合演出也行，别以我的名誉，咱们我就看钱，我缺钱，那是实话。你别这样。不是受欺负，来了之后花钱买的怎么样？在台上涮你，给涮哭了，咱别提是谁。到北京还是开涮，咱这儿一等一我们官方认为的排队现在说相声，苏文茂、李伯祥以及魏文亮，还在报纸登，还得以及和魏文亮，你就不是。苏文茂、魏文亮，苏文茂、李伯祥，魏文亮，不行， 苏文茂、李伯祥、和魏文亮，底下我就等而下之。你说我归类，我不知道我归哪类，我都找不着家了，真的。你说我刘散一人，我不是，我后来我86年我就进学校了，进学校是中央文化部成立，我是国家教员呢，我是教育工作者，我有教师证，我是讲师，我跟各位不敢说我是讲师，对不对？我是随便聊，敞开心扉，说心里话，嗯，不对地方大家指正，啊，我跟学生说我就是讲师了，讲师我得冤了，讲师你怎么还冤？要按照我的学历我不冤，我小学毕业我当讲师还冤吗？我赚了，要我这么些年说相声，感情我们那个校长跟我说，咱这个讲师那是真正的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我一想我多光荣多好，我是讲师。刘文亨是我们班主任，那是我们专业主任，他高级讲师，我就别跟人争了，我那阵弱，咱就行了，讲师就知足了，坏了啊，高级讲师。感情呢，咱跟演员不接轨，后来跟演员又接轨了，一接轨啊，我那么一衡量啊，刘文亨二级演员。刘文亨病死最惨的时候，他脑栓塞，说话都说不清楚，哄弄他，家属也给他说瞎话，因为不能添病，一添病他啪叽回去了，咽架了，怎么办？就跟他说你是一级，校长也告诉他一级，一级呢咱不能提了，就叫人叫校长给骂腻。校长其实老革命，他要这一级干嘛？咱不知道，据说呀，我这不负责任。哎，还有你吃喜糖啊，告诉他老婆魏文华，你吃喜糖盯着给你办呐，办得了啊。结果后头再追他办怎么样？他躲，见就跑，完了，二级定死。就告诉刘文恒一级，刘文恒多的见着我呀，一级。还许欺负残疾人的吗？欺负残疾人都受欺负，我要不说你们老几位能知道吗？丁死他认为一级，我呢这么一衡量啊，我三级。我跟谁一样？我跟现在我们那个进团的那个学员呢，那一样的级别。但是我也不是牢骚啊，我现在吃得饱喝得足的挺好，给我2000多块钱，退休金，我也挺知足的，还不错，我身体健康状况还好，我就熬着。我给我老伴儿啊编一个词儿，大概这属于媚俗类，没给播，我就说你，我们在大剧场演的那效果特别强烈。我说张文霞女士，好多年没见您演出了啊！我从上世纪，60年代中就退出舞台了，不演了。哎呦，那时候您是花季少女啊，青春靓丽，怎么就会不演了呢？哎呦，那时候不让女的说相声，我说那是男人的职场了。过二年连男的也不让说了，连侯宝林大师都盯着转业了。我说那个相声不就绝了吗？绝不了啊，全国相声就是马季大师一个人撑着了。我说现在呢，相声可以说姹紫嫣红，繁花似锦呢，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八荣八耻三个代表构建的科学社会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才能付出。我说您说话不嫌啰嗦吗？啊，我看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啊，道路是坎坷的，前途是光明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我编的这么点词儿，看您心态，您能活100岁，我怎么能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啊，宋美龄还活106了， 我说宋美龄算老几？你能活180，别封顶啊！嚯，他要疯。这段子没放，可能是媚俗、低俗跟庸俗啊还能行，媚俗是不行的啊。这媚俗就是说老百姓心里话的，这不行，这难，不好说。哎，这以后创作上还得留点神。我到了团里头呢，我就是二级演员了，就二等了。我这80年实验曲团一建团呢，80年一建团，我就是很舒服，恢复了我这98块钱工资。人家魏文亮跟刘文亨那是主演了，我就次要的演员了。以前呢就吃大锅饭，我这主演呢跟那个普通演员都一样。到了80年代一建团了，一分这个主演呢跟这个一般演员，哎呦，我才知道这个一般演员是确实是不老舒服的。你比如说坐火车吧，他们就有硬卧呀，我得坐着，我硬座。我其实我比魏文亮大5岁，没办法，人家是主演呢，咱不是主演。所以说80年呢在建团，在长虹呢开业演出，中场有魏文亮、刘文恒参加，其他曲艺有花无宝等人，有王玉宝啊先生，有王凤山的快板儿，就不用我，根本您就不行。王凤山呢在55年我们认识的，在武汉。当然王凤山呢艺龄，他的记忆比我那是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我没有师兄弟儿，人也不错，但是他场啊，他是快板儿，相声比快板吃香，所以说在哪演出他也在我头里，他没上过后场。80年代他中场不用我，后来王凤山不来了，为嘛不来？不给钱，白演，错了呢，演的效果不好呢，也怨自己啊，怨自己。演好了呢，那算值过了。所以说人家可以不来，人家特约的，他又得请我。您那老田你演吧，我说我得演呢，我是本店的员工，我不演不行。我不演你有法制裁我，我就得演，我演吧。我说他可以不演，他特约，我说我演。我演呢，你演哪段呢？我说演哭的艺术吧，这是我比较有把握段子。其实我还有好多段子啊，我跟他犯劲也犯别扭，我说我不演，别的还不行。结果呢找一个秘书跟我谈话，这个您演这个，您演这什么？我说哭的艺术。哎呦，这是长虹影院，长虹戏院刚开张啊，开业典礼演这个都是哭，这个不吉利呀。我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一下就回去了，没下文，完了走了，没辙。哎，你不是共产党吗？共产党不信这个，你怎么又信这个了？我没演，我拿话顶回去。书记出来了，书记没辙，书记出来，哎呀，老田呐，你看能换？我说不能换，要不就不演，要不演咱就这个，行了，就演这个吧，啊，就演这个，您就多包涵吧，谁让你不了解我，你看不起我，你这样，我还有好多段子。我说不行啊，文革期间10年我都忘了，我得现倒，啊，倒不回来了，就这样，哎，就这样，在。又计时收费，演出在天花井新中央，早晚满座，多好的业务，2000人的观众，不是现在天花井啊，老天花井啊，1天2场，就只说相声。到80年代中午就感觉危机来了，不行了，就这些人这些段子不行了，坚持不了了。那个经理还说没事儿，咱这儿长流水的观众。我说不行，不在那个， 老这么演就不行。后来再演，新中央再演，晚上一有球赛就卖不进人去了，怎么样？不行了。刚一开始，这个脑子他没有说相声这脑子灵活。刚一开始建团的时候，要卖1块钱一张票，要疯，什么事儿也快，找我，那个跟我一块儿。看得起我，你研究研究吧。我说卖5毛吧，往长处看吧，咱呐薄利多销吧。这下书记乐了，那王书记挺好，乐了。哎呦，这也薄利多销，外乡人。我说那可不嘛，这不行，你干长了你就不行，5毛你这满座就不易啊，你又有赚。结果不行了，改成包。天津是反反复复。啊，承包不行，市曲团就承包在天津演不行，轰到外地不行。结果工资90年不发工资，都跑了，天津演员像都流失了，赵伟洲，后走的王培元、郑健、戴志成，还有刘亚金、王红，都到北京了，马季收下来。在那儿当孙子没办法，这儿没饭了，都卖鱼去了。谢天顺卖鱼，张杰卖大葱，卖白菜，就是你们行，不给钱了。后来又跨企业，又改革，跨的是洗地剧场，又不行，改红头文件，还是不行。红头文件就是歌颂交通、税务、工商，这个审查呢是买主审查，比文化局这个官呢好过，因为他要求他究竟他不了解，宽松一点。税务专场给谁看呢？还得给工厂企业看，工厂企业相继倒闭了，不行啊。我跟着他们出去到外地，96年吧，97年到外地演出巡回。税务局没钱呢，税务局不能拿国家税收去养活团去，得找工厂要钱。工厂没钱，山西侯马向阳机械厂竟是天津人，3月没开工资了。我们到那演出去，工会主席都没敢留饭，没敢接待，都不吃饭了，都开不开工资了，你还弄这玩意儿，不行了。得有国务院的证明，才这红头文件也垮了。还有一位圣人，这是刘忠德啊，文化部部长，叫什么呢？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搭台也没搭好，戏也没唱好，钱呢都流入这个大腕的腰包里去了。我知道的有一段就是。肥城卖这桃，肥城桃出名啊，在那演完了几年缓不起来，大腕儿都大高开价，你不打算造势吗？都得多少万呢，都顺兜走了。你好好卖这桃不完了，要命要命，还是走不出去了，就在这儿来回转。现在又昨天报纸晚报发的培训青年相声队，我不敢评论，也不敢妄加评论，咱走着瞧吧，走着瞧。现在说相声还少吗？您说相声演员比观众还多了，您说净回戏，我知道现在啊，一看今儿上俩人得了，咱回吧，那俩人怎么说？没法说了，竞争的啊。哦，没事没事，我就说呀，这个困难
现在是10:50。
好，我得讲讲说说我们老师的艺术特点了，我为这个我所选题了。我就说说呀，这个打96年，我到学校是86年呢，到快退休了， 才给了我一线生机。怎么呢？录传统节目。完从传统节目呢，当时有人还不录，脑子转不过来，跟党的政策跟不上。这玩意儿非得跟上，你跟上就行，你跟不上你就玩完了，你就落伍。你这时候跟上，下回你跟不上你也完，你就完。你跟不上，他老在这个大的这个社会变革当中，我们是挣扎着生存，就难了。难的什么呢？96年人家带着我，带着人来要录，我一想他这背后是广播局局长，这个贷款要录这东西，一定上边有说法，没说法他不录，谁倒霉呀？赔钱几十万赔了不要紧，纱帽丢不起。所以说呢，约我四个段子，四个段子呢，我说您多录，我说我不多录，就录四个。四，你看着我行，我看我行算一段，我看我不行我不录了，你看我不行你也不找我，咱就四个段。四个段，第一段山东话，这个没风险，因为高英培、赵振铎都录过，这没问题。这仨哭论、哭的艺术是我拿手的，再有就是轮弦子。这两个壶虽然温一点，但是电视就是家庭剧场，你要认清这个，不是面对广大观众的，它对观众面层次面还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着这个不怎么样，笑料不多，但是比起来那种说教的政治战斗的那种工具强多了，比那个强，比那个相声准有笑料，准有市场。所以我把握这个，这俩没问题。一个冒险难了，脱妻献子，当50年就没有明文就禁演的东西，但是我一想这个没有，它不黄色，就是揭露一个伪君子，这有什么？没什么，貌似险，来这个，我就录这个了，别人没人录，录不了。哎，我跟我老师学过这段子，词是，我把它改造了，说这第三者插足呢，现实社会很多有这种现象，我根据这个，我才改本子了，因为这有生活基础，他一说观众就能领会到。老段子有的不能录，有的都距离时代太远了，人家不知道，从语言、从情节、从他的包袱结构，一切观众今天的观众都不能接受了。所以说我找的这个段子都是今天能接受的，但是给我钱多少？大腕是2000，咱天津的2000，我1600，俩人就录四个，录完四个打响了之后呢，随便录我也2000一个，我算挣上来，不在钱。在北京放的时候，大年初一晚上9点有线台放我这两段，我觉着大年初一这两段都死人，他不能放，结果都放了，北京观众就都打开了，就这两段。所以说呢，感谢我的老师打57年把着手的教，从这个大保镖啊、戏魔等等的吧，他这些个斗公训女，他的代表作一共跟他学的双口的不多，30多段，单口多，单口这10个我也有选择性的，单口录了10个，有我老师拿手的庸医，我最给老师砸牌子的就我那切记头，我一听我老师在方才一听，我那玩意儿简直是不叫玩意，实在是太惨。再看看其他的段子，我这里头就是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什么呢？波采众长是兼收并蓄，我谁都有。天津相声北京人看不起，但是我这里头有不少像家庭论呢、这一类的都属于天津味的段子，这是跟天津演员老师兄们学的。你看现在能够插播一下是怎么着，放一下袋子是
咱听这样
啊。我没事，
一会儿还有活动了，还要
对，我说现在他还啊。
啊，不是，现在还放袋子不是吧？您还可以放，我请您坐。先让天宝休息。
我都不休息，没事。
不行，太累了，正式。这个感谢呀，这个天宝辛苦了。各位听众，各位读者也辛苦了。我代表这个天津图书馆，金暖集团、中老年时报，还有曲坛杂志，谢谢各位，啊。捧场啊，各位，谢谢各位，各位辛苦。一个演员呢，最高兴的就是在舞台上能够展示自己。一个演员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有衣食父母的捧场。所以呀、啊，今天天老是敞开心扉说给金理话，我跟他相交五十多年，头一次。无论是什么。感谢张寿老为天津相声培养了那么一位的著名的相声大师，大师专门这著名的就是大家的相声演员啊。这样，下边啊有这么两个内容啊，跟大伙商量好不好？这个刚才听老师说的讲座呀，不敢说讲座，让带个话。他说什么？别看他在那个有电台，有那左街办公室搞的天津可侃相声，还有在学校讲座，北京电台讲座，跟各位观众不敢讲座，互为师友，有好多天下要向各位请教的，还有，所以呢，这是衣食父母培养的天先生，我不知道我说的。
哎，就对，满对，咱就绝对，
是吧？
快，
咱为了演员和观众的融合。咱们今天呢，要啊，咱这样，不要想啊，就是说，
我参加过好些会儿，人那个尤其那个医疗的会儿，让这大爹有什么问题问问他，也不是字典，也不是知不知打行头，对不对？大伙儿啊也可以啊，提提有什么要求，我有什么啊，这是一个有个互动。十二点结束，刚才我听大伙是不是要说是这个要放点袋子是吧？是这意思吗？等我给联系一下。
我接着。
互动这块儿咱就免了。
听老师。互动吧，互动好，我觉着，听大家的，要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呢？咱这。听不听？因为什么呢？我在剧场演完了，有的粉丝观众们想不得了，没有想说的。现在那不就听我的，我就说吧。
进行，
我就说吧，我说，哎，有人有老先生要问这个过去王宝山那卖药堂的，有李一香，有王宝山，王宝山卖药堂的吆喝，这是他自己，我也听过他，在淮海影院那个旁边。他那说的话，我吆喝的货声啊，就是卖糖，究竟说的什么话？他里头带小舌音，我也说不好。他说什么？有人说是有日语和俄语，那就只好问王宝山了。我也不知道，他说呀，小蘑菇都没学会，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那个究竟是怎么样？我说不清楚，究竟是他说的对不对？是日语不是？是俄语不是？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这有人说，我就简单说，我还说我学艺呢，就是老先生听得多了，老先生对我寄予厚望，但是我呢也贪玩，年轻的时候有好些东西没学，哎，错过机会去，当时学也很难，因为什么呢？我上业务2点开，11点散，早晨还要开会，还要学习，所以说呢得抓这功夫。到先生那儿去，两个人再说。还有啊，当时文化局派了两位，一个是陈孝霞，一是倪中之，两个人记录先生的艺术人生生平啊，关于舞台经验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还得避开那个，因为我是私人的，人家这是国家的，所以老先生拿着工资了，还得记着人家那个，所以学的不多，但是受益匪浅，老师呢穷囊而赠， 啊，但是绕口令，我是禽兽，啊，食兽，这都是当初老先生说呢，为嘛现在学说是放袋子？有这马季老师那阵儿在，刊物上多种媒体来这个说取笑，没有教材，老师带徒弟，这个小作坊，这种教学不科学，等等。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连这个咱民族的艺术都需要老师的穿帮带。广平带子，广平录音，我们过去叫保文堂学的，保文堂是卖唱本的，就是跟陆老师学的，就是录音录像。那等于啊，要是说这个等于啊，简直给演员脸上抹黑。可是媒体呀不懂，媒体还报道一个某某名家，天津京剧名家，正在听黄桂秋的带子学技将的。哎呀，这不给他脸上抹灰吗？这不是灾面吗？都得找老师教，因为台上跟台下不一样。他这个东西，老师教你这块活的时候，这个段子是什么呢？他教的这个段子是啊，溯源，这个当初这个段子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谁演得好，他演出的心得在哪儿，他有整理改编的经典在哪儿，哎，然后呢都教给你原始的说法怎么说，现在怎么演，这是录音录像带不能解决的问题。您看现在这个中国京剧的这个研究班生，您看这李金红都在头着做，后头好些学生跟着练，为什么呢？那就是传承，那就是老师教，非得老师带着教不行。老师教我大保镖的时候，那腿呀都不行了，我们爷俩站着脸对脸的教我，那都他这个这得站起来，钉子步一站，知道吗？他这怀中抱刀，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鼻对胸，耳对肩，沉心服气。这刀把，这护手盆，前调刀刃，后调刀背，上看刀尖，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往前走一步，你看，往前走，往后退一步，缩个罗圈衣。你现在台上说大保镖的没这事，他没有啊，他老师没教给他呀，这是练把式的，这是武术，武术啊。人家练功前交代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说您像这个教给我头一块开蒙活就是八扇屏，八扇屏我都演多少年了，老师问我你演什么了，我说演八扇屏了，我听听，过两天你带着伙计来，我带我们伙伴一说，说完之后把这忘了吧，过几个月再来，打头说这说我们行话，哎，叫什么呢？叫烙卦，打头小，京剧也是如是，打头小就小流派，小流派，啊，你会是大路，你得归，归这派，行，咱快，所以说呢，这个您比如说。我的家庭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听过，那个段子也是重新整理剧本，整理剧本呢，那是天津张振奇张先生的原创，我根据他我又改个词儿了，不改词儿不行，那距离时代太远了，有的那个词句得动，我为人物呢，我的特点呢，继承老师的特点，这轨迹就是什么正电反翻啊，刻画人物在情节推进当中，这人物要突出人物的情节性格和语言，尽量的往艺术和文化的这个上靠，文化艺术，所以老师这个不是一般的，他这个30年代就有啊，大公报议事报对他的评论就超过了当时的这个前辈吧，超过了朱少文朱先生， 也超过了万人迷，当时对他的这么个评价。所以说呢，博采众长，我在这个有天津派的东西，像我那个买桥票单口，哦，这都是近代的啊。我这个还有这纪承先生的这个窦公训女，窦公训女演出的就是头里有好多包袱都得砍掉，头里是东抬腿秋落腿啊，就说的太专业了，恐怕各位不了解，就是唱这个弋腔，弋腔就是没有胡琴，没有这个乐器伴奏，只用吟唱的方式，后头有锣啊，或者帮唱，川剧还保留着弋腔的这种唱法啊。这个东秋锣，东抬腿秋落腿，什么东秋打快了，这点头里净是包袱，不要，这是闹剧。所以先生这个东西呢，就是人物性格是说，这段不是唱火，我不会唱，这是说，窦公训嘴完全是说，是人物性格，就是不会呢还要强词夺理，还要吹牛，他体现这个人物，他打灯谜也是体现人物，他都是人物性格和语言。他政见反翻呢，要求的合情合理，那阵不懂细说。您像在天王庙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天王庙都是四个孩子骂老师，老师呢吃他凉粉了，孩子在这个庙门的头里影壁墙对过的白影壁墙上写上四句，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老师独吞。又来了四个人的近视眼，又写了四句七言的，一人写一句，写的四本，夸这个天王庙的这个宏伟的这个建筑和佛像的庄严的佛像，哎，写上四句。结果呢，来老师一看呢，把四言的跟这七言的连在一起，按着十一言的念的，出了笑话了。他这个情节呢，老师要求的特别的真实。一个就是他突出了当时这个基础教师、基层教师的没有管理，不受社会的重视，就是花俩钱儿到那给人看孩子，生活呢没有着落，所以呢一边教学呢还得给人家写个房契呀、做个中介呀、写个这个东西赚钱。他这天出去了，孩子就放羊了，是这么个情况。他反映折射出来当时社会的背景和教师的凄惨，这种处境。再说这个教师呢不够格，不够师资，所以他的文化和他的品质都不够基层的这个教师的资格。吃完了孩子呢又愧，孩子一捣乱呢他就放学了，孩子写这四句骂他，所以一般的都处理四个近视眼。那近视眼太多了，都凑一块儿，这不合理，就是一个人就行了，一个近视眼就行了。他头里他有文化味儿，一进天王庙这大殿呢，看着左右两边两桶杯，一桶杯呢是什么呢？一桶杯是这个大辽朝，辽朝耶律氏建造，这边是明永乐14年重修。他说这庙门呢，庙啊很古老，很庄严。就是说证明他的历史和他的知识给观众的知识啊，他有知识有趣味，他不光是一味的在那耍贫嘴说相声，不是。他这个表演的是四个层次，他很难。他老师念这个，老师是个南方人，说普通话的南方人，穿着大裤衩，夏天嘛他吃凉粉嘛，穿着汗摊，拿着八戒印出来一看，哎，粉皮墙上有黑字，文人呢就喜欢看有字，原来没有啊，他发现了有字呢，他念成十一言的了。老师加一句很经典的话，天王见神大法身，弟兄四人啊，十一言，这是很别致，很别致。你看有五言有七言，五律七律五鼓 七湖没有十一言的诗，他加了一句很别致，一语带过就交代了，很别致，很新颖。天王见神，大法真，弟兄四人好，魔家四将，弟兄四人，魔的星，魔的红，魔的海，魔的兽，嗯，好好好，嗯。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似轮。这什么典故？不通，不通的很，嘲笑啊！脑袋犹如麦斗大，买碗凉粉，大脑袋喝凉粉，岂有此理？出宫拉屎20斤，老师独吞，啊，他就是这么一点点，他这是个四个表演的层次不一样，他那个原词儿我跟他不一样，他那个是比较精致，我这是大陆，这个词儿是大陆啊，但是基本原则是一样，这么演来很温，演不过人家一般的啊演员，他比较加好些个，比较挺。花样挺多的，那不是那样。还有这个偷斧子，单活，单这个单活偷斧子，他也是正殿反翻。怎么叫正殿反翻呢？他交代非常清楚。这个和尚啊，在一个北京郊区这个山上，那个北京周围都是山，山的不高，有一个庙。老和尚死了，这个小和尚们呢，不务正业，有的吸毒。所以庙里的庙产都卖了，卖的没什么了，他这么垫，这么铺垫，哎，饭量还挺大，这么大铁饼子，一人呢得吃俩，还得熬一锅粥。院里头有柴灶，山上啊有砍的柴火，家有柴灶，大铁锅，没，斧子没了，卖了，怎么办呢？拿菜刀，菜刀砍的都卷了刃了。净豁子，他都垫瓷实了。哎，临走的时候念经去了，到山下不远有村子，村子里死人接三，念经。念经的时候呢，哎，他被门呢倒锁了，倒锁念经呢，高大法台，这方桌子那叫油桌，北京叫油桌，大高楼，啊，这个正座，北京叫正座，天津叫大报啊。这个十三和尚啊，这个当家这位是大师兄，一看这油桌底有斧子要偷，杠师弟你说要说偷，那不本家听见了吗？就麻烦了，盗窃人家不干，怎么办？念经，用念经的这个味儿，可是偷斧这词儿，他说那这他的表演都是真实，中文他有佛印，就跟真的一样，中文中文开始啊，中文是的，顺着我手把和，把和是什么呀？把和就是看看，有和尚黑说黑话，贼和尚，顺着我手把和。第三章右桌底，现在把斧子拿回庙中劈柴火，你说对不得，对不得，南无阿弥陀佛，弥陀佛让你偷东西。所以他表演后头走的时候，偷这斧子没法偷啊，怎么偷啊？得到宋山出去烧，拿烧火。北京的规矩跟天津不一样，天津就是家属，北京有亲友一块儿送出去烧那个牛啊，烧什么的烧火。这时候，哎，小天庭，哎，这一喊，都和尚偏山。啊，穿上配上偏衫，这负责偷东西这个敲鼓，他原来呀、啊、是敲那木鱼，这个敲鼓，鼓呢他是这么拿着的，底有钢环，环拴个绳，鼓毽子在绳上拴着的。他为什么呢？怕黑灯下火，啪这一毽子下去劲儿大，崩出去了，再哈腰猫腰找不着，当时有绳，他呢一出来呢，崩。蹦蹦蹦蹦，啪出去了，诚心 让这绳出去了，一哈腰呢，把斧子，哎，装小口里了，蹦，蹦蹦。
好了，
这都是老师他教的，这个，你胡说八道，和尚这个袖口里头能搁斧子，甭说一把斧子，他那袖口特别宽呢、啊，他要有劲儿啊，40斤的这个面粉呢，一边一袋带起来一样走。
他这么用。
所以说呢，他这个段子跟一般的咱们演的就不一样了。天津派要演那个，斧子那个接墙头扔过去，那不都知道了吗？你这太清楚了，这话。接着墙头被斧子扔过去，那胡同里有走道的脑袋不就开了吗？那不像话呀、啊！老师特别强调这个，一定要像话，一定要符合生活的基础，不能够相声是夸张，但是有原则的，不能够随便瞎说，瞎说不符合真实的社会上没有这种现象。或者没有这种生活基础，你说人家不相信，你胡说，你就自己在那儿说，那个不行。所以你看那戏魔，大戏魔是他编的，他编的这词儿呢是40年代中期的，先有的杨耀芳，后有的大戏魔。杨耀芳是许德贵先生编的，编完之后这里有插曲儿，编完之后大伙见着新活都用，新段子都抢啊。马四立呢就先学会了，就在南市联经茶社，是冯宝华的亲师叔马三立先生的弟弟马四立。马四立会了就说呢，冯宝华就盯上说，您把这给我吧。哎，好好好，广答应。现在好办，你不给那 MP4 搁那都给拿走，那阵没有那工具，没有盗窃工具，没辙，说给不给，说给不给，听了几回啊，冯宝华会了。为了学段子多难呢，那阵也没有版权，也不是马四立的，哎，说您听我这段，堂堂堂说，那也没辙，别了。来，老师在编这个呢，我们的师兄们都会了戏迷要翻了，在编这个都不忍头不演，你看老师教学也难着呢，把他们找去，给你们念这个大戏魔啊。这大戏魔精彩，比那个笑料多，也挺好，挺有趣味啊，挺有文学性的啊。不消，我能，那往回串词儿，这确实难，这俩都是戏名，他怕串了，这演不了。这样吧。行了，你们都走吧。老师为嘛不演？岁数大了，就不愿演。一想一赌气的演，结果演红旗戏院一贴大戏魔，贴出报纸3天刻板，徒弟都来了。师傅，您把这给我。老爷子，您先别忙，等等，我先演些日再说。最后还是给了，就说呀，老师这个敬业精神。有些个东西非常细致，教我那捧哏的没什么呀，但是那都是不是随便去说的，这个东西完全是一种啊，又有贯口又不是贯口。我前日子刘宝瑞师兄在那95岁诞辰，我在北京演了一场广的贯口16分钟，李伯祥就在一块儿同场。哎呦，你这么大岁数的老头，你行吗你啊？我到你这岁数恐怕盯不住了。我说我还行吧，他在里头都是戏名，但是老年人能听得懂。你看头这背啊，我还掐了1/3，因为我的力气和观众的这个现在戏名的距离实在远了，有的戏不唱了，观众也不了解了，可不了解呢能当一个故事听。所以说捧哏的家里头夸这庄名叫太平庄，这戏 后庄有四道河，秦淮河、杜银河、阴阳河、孟津河，通连着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荡阳桥，桥梁四座。庄南有五家坡、白马坡、石子坡、景阳岗、通天溪、蜈蚣岭、摩天岭、神亭岭、酸枣岭一片。庄东有黑松林、野猪林一片，林内有小上坟、五元窟坟、打支上坟，还有高三上坟。这高三上坟现在就不懂了，这是三小，小花脸的戏，现在失传了。还有高三上坟，这头里一大段叙述，到了这四节村那就是贯口了啊。还有四节村、恶虎村、霸王庄、东皇庄、西皇庄、善宝庄、祝家庄、岳家庄、李继殿、金家铺、薛家窝、曾头市、威龙镇、张仙镇、周仙镇、清风寨、八旗寨、朱连寨、连寨、木府寨、连民家二十一庄连庄会。为嘛呢？这功夫啊，您看这牙，这都耍牙，这牙又活动了，就完了。天天背，不背可不行。到后头叙述那阶段，说那个花园里头，奇花异草，有道灵芝系牡丹、白菊花，一枝兰、一枝梅、一枝桃，新插花、采桑、打樱桃，招来的红蝴蝶儿满天飞，花蝴蝶儿也飞你们家的，把它轰出去。这是老师说的，为嘛呢？花蝴蝶儿是一个采花淫贼，这是短打武生戏，盖叫天先生最拿手，现在失传了，基本不唱。现在展磊还唱这个中国京剧院，所以唱这花蝴蝶儿是一个反面人物，把他轰出去，他这个都不落空，不是随便说的。后头那段完全是表演，而不是背诵。有的拿词儿去了，是我们老师的词儿，但是演法不是，他是完全当当当当，不是嘴皮子溜索，不是那意思，他完全是表演。后头就是劝。劝他爸爸，他爸爸这戏名，后头我有改动的地方。你爸爸唱戏，唱戏呢，唱两出，一出是《双沙河》，扮演人才驸马张天龙，这出戏是花脸戏，也不唱了。第二出呢，原来是丑表公，丑表公现在小花脸的戏距离时代远了，又是一个妓院的戏，所以说不唱，不演了，我改了叫顶灯，顶花顶灯现在还演。你爸爸演了一出顶灯。顶灯呢，你爸爸岁数大了，有高难度的技巧，头上顶着灯没留神呢，掉在地下了，哎呦，出错了，关键词两根子给豆根子铺好了，错满城花钱拔错了，这好接上花钱拔错，众亲友这么一乐，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有的演你众亲友一叫道好，这不行，亲友上那随份子去，人家里唱戏自娱自乐，您还叫道好，您像话吗？不行，应当怎么说？众亲友一乐，乐是绷不住了，哎呦，一乐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浑身烧骨迹一般，出了一身楚汉征，当时反延安变脸了，破口大骂，骂亲友，这两个呢他不敢，你看骂佣人，骂仆人，骂曹马建，骂杨广，骂毛延寿，后来呢都劝不了了。你外祖父探亲戚来了，劝了半天没劝好，你爸爸是大闹花灯，一直闹到九更天呢。你们姑奶奶探母来了也没劝好，你妈跪在地下打鼓劝夫都劝不了。最后我一想，他们拿普通话劝不了，你爸爸戏魔啊，这话听不进去，我拿戏名劝个试试吧，没说劝好，因为没劝好，所以说每句话我都写在文字上去推敲的。我劝个试试吧，我说老爷子，这是表演了。我说老爷子，您先做工，哎哎哎，给来杯戒茶。一出戏，昆的戒茶。您这怎么了？这是今天大好的日子。本当找余家乐，您即便唱得错中错，何必自找苦中苦呢？哦，您非要见那胡狸马岩，探阴山的罪过您受得了吗？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华幽山你过得去吗？哎，即便死后你见了阎王乐，也不能还阳自说了，到那时候还得造白袍啊。你知道那口大披棺得花多少钱呢？啊， 再看看你这堆发场换子可都成了赵氏孤卧轮了，这什么乱七八糟。您看这一段都是表演，都是说而不是背诵。你爸说好小子听你的，我不死了，一回头找不着他，有人喊上了，说你爸爸跳了孟津河了，我抄起倒钩到了河边一钩子被你爸爸搭上来。你爸爸说这出戏好啊，哪出吊金龟呀、啊、挺好。哎呦，对不对的，加班加油，
咱就结束了，慢走。
感谢那个，
慢，
感谢您，
都来感谢了，
来，好嘞。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那个相声的讲座内容。咱们相声呢，请到的是山西刘老师。